多年期加强良好各级经济环境，支持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和推动经济一体化和合作。专家会第二次会议在今年的3月19号到20号在日内瓦王宫举行了。我的介绍简短的向大家谈谈这个会议的主要内容。在4月13号，报告已经出版了。TD 斜线 B 斜线 C dot I MEM 八斜线六。第二届专家组会议的重点是使行业政策符合数码化，跟上这个结构调整和多样化。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专家们讨论了使用新的数码技术对经济多样化和结构转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说，数据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数码经济中。他们也强烈指出，数码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还处在初级阶段，效果不是非常明确。专家们强调，新的数码技术有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强调需要克服现在的数码鸿沟，从而使人们能够从中获益。除了建设和扩大现有的体系基础设施之外，人们也强调需要提高数码的技巧。为此，需要使用这种网上的教学，通过网络获得科学的文献，但同时也应该有良好的教育政策，把它们纳入经济政策。除了这些基础设施的薄弱点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挑战，涉及到数码技术的意识和一些市场大公司迅猛增长所带来的风险。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人们强调，国际法应该关心这个数码经济问题，比如说数码的隐私和反托拉斯法，还有技术转让，怎样帮助克服数码的鸿沟。政策制定者需要政策空间和灵活性，从而制定这个数码产业政策，把它作为广泛的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会上，专家们还探讨了产业政策应该怎样推动经济多样化和结构转型，帮助建设数字世界。专家们强调指出，这种现在处在规划阶段，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在统计上没有这个数据去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第二个，和这个不稳定性，就是涉及到数码化对工业化有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智能化对就业的影响和对劳力密集型的这个影响究竟是什么？在这方面，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需要新的规章，以便减少寻租的做法和滥用市场的统治地位。专家们还讨论需要公营、私营和外国公司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从而加快学习和传播知识。他们指出，一方面公共的资金用在科技创新上，另一方面这些使用所带来的收益全都落到了私人公司手中，这两者之间是个矛盾。这些私人或者外国公司如果资助创新的政策的话，会进一步扩大现有发展中国家知识上的鸿沟。会议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南南和三边合作推动经济多样化和结构转型。专家们强调需要在机构上帮助建设数码的技巧，帮助创新的研究， 推动这个数码经济的发展。第一部分包括地区的基础设施合作，建立国家和地区的数码权，推动数码市场的一体化，保证这个数码经济所需要的规模市场能够出现。另外，前段指出，数据在数码经济中非常重要，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在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中的寻租的行为。专家们还强烈指出，欧盟正在努力协调一些重要的政策领域，已经废除一些国家的规章，用欧盟一级的规章加以替代，为了进一步扩大在数码经济方面的经济转型，人们提了很多建议。首先，应该利用这个数码经济给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优势，为此需要防止数码鸿沟进一步扩大。这需要基础设施，也需要更多的投资。第二，应该保证数码革命所带来的这些红利能够公平的分享，为此需要有适当的规章管理制度，包括管理这些平台。第三，还需要讨论数码体系在国际级的治理体系，应该让所有有关各方都参加。谢谢。